欢迎继续收听第21回。韩立的企图没能实现，莫大夫没有再继续开口说话，而是双手砰的一下对击了一掌，发出了金属摩擦的噪音，让人是心神不宁啊。随后他身形一晃，人已经到了半空中，挥动起银色的巨掌，整个人化作一股狂风，以泰山压顶之势直向韩立扑来。看来他是不打算再磨蹭下去，而想依仗神功一举呢将韩立拿下。韩立神色也凝重起来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对方的来势，眼看着对方已经到了他的头顶，才把短剑举起，直插向对方的必救之所咽喉。莫大夫见韩立如此托大，竟不回避自己的强硬攻势，心中不禁一喜，狞笑道：“去死吧！”然后就分出其中一只银手，赤裸裸的去抓韩立的短剑，另一只手呢，则对准了肩头部位猛劈了下去。不过他取向韩立肩头的这一掌，看起来气势汹汹，其实啊，却只用了半成的功力，和他口中放出的狠话相比，一点也不相符，反而呢，生怕重伤到了韩立，不知其中有什么奥妙所在。韩立自然不知其中的虚实，但就是知道了真相，他也不会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测试对方手掌的硬度。只见他握剑的手腕轻轻一抖，手中的短剑突然横了过来，并被捂成了一个车轮大小的银团，护住了自己的上半身。莫大夫嘴角露出嘲讽之色，但两只手掌的去势不变，硬生生的先后抢入到剑光之中，没有一点想要避开的念头。当的一声脆响，韩立的短剑砍到了银色骏掌之上，溅起了几丝火星，不但没有伤到对方的皮毛，反被弹得老高。莫大夫趁此机会把手掌一翻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在来不及缩回的剑上轻轻一弹，韩立就觉得虎口一热，手中之物就嗖的一下斜飞了出去，一点留恋之意都没有，深深的飞插在了墙壁之上。紧随其后的另一只银手也忽然间改掌为爪，抓向韩立的琵琶骨，想锁住他的行动能力，生擒下韩立。眼瞅着形势急转直下，已经深陷危境之中，韩立却没露出慌乱之意，他肩头微微一晃，整个人一下模糊起来，竟在莫大夫眼皮子底下幻化成了一缕青烟，向着正前方直冲了过去。莫大夫见到这种鬼魅的身法也吃惊不小，但他借着落下之势，把双手呢化成了一道厚厚的银幕，把青烟全都笼罩在了其下，没有一丝放韩立离去的意思。可这烟尘实在是邪门无比啊，他呼的一下往四下一兜，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诡异角度，活生生的从银幕之下渗透了出去，然后一个急转向奔到了莫大夫左侧的屋角，才停了下来，并逐渐的清晰起来，露出了韩立的本来面目。莫大夫轻轻的落到了韩立原本站立之处，没有丝毫的停顿，就幽灵一般的倒转过身子，又把面孔朝向了他，脸上原本的傲然之色已完全褪去，只剩下一脸的木然，眼中却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。此时韩立的情况也不太妙，他不停地喘着粗气，脸色有些苍白，额上渗出了丝丝冷汗，面颊上有了一道不正常的红晕，种种这一切都已说明韩立刚才的保命手段已透支了他大部分的体力， 很可能下一次就无法再使出相同的技巧。深深呼出了一口气，韩立让身体尽量的放松，以减轻刚才罗烟布的使用对肌肉造成的重大负荷。如今的他只能抓紧一切机会让自己多恢复一些体力，好在下一轮搏斗中多有几分获胜的希望。韩立又低头望了一眼还在微微颤抖的左手，这手已经完全麻痹了，至今还没有知觉，根本无法再去提剑。看来自己苦练的这个左手剑暂时是被废掉了，只能用余下的右手来战斗。想到这里，他心中苦笑了一下。现如今呢，他体力丧失了大半，无法再使出那奥妙的罗烟步，更糟糕的是还只能单手去作战，这真是坏的不能再坏的处境，看来只有动用秘藏的最后一招了。韩立望了望屋外的太阳，估计了一下，觉得时候倒是差不多，正适合施展此招。他又瞅了一眼插在墙上的短剑，这把武器看来是没有机会取回，对方不会让自己大模大样的去拔回短剑。韩立沉吟了一下，从怀中另取出了一件武器，这同样是把半尺长的带鞘短剑，因为尺寸过短，说是短剑呢，不如说是匕首还比较恰当一些。把剑抽出鞘后，看来比普通的匕首宽厚了许多，也是明亮无比，很锋利的样子。韩立把剑鞘扔在一旁，换成右手持剑，把手臂伸展开来，用剑尖斜指向对方，摆了个进攻的姿势。莫大夫把这一切看进眼里，却没有急着上前抢攻，他倒背起双手，神色忽然变得和蔼起来，用温和的声音劝道：韩立啊，你三番两次的躲了过去，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不过你认为还能像上一次那么走运，能再次从我的掌下逃脱掉吗？你刚才使用的步伐很神奇啊，这个不错，但看起来有不小的限制，光从体力上看却无法支撑你再顺利的施展出来，我看还是乖乖的投降吧，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没有重伤你的意思，顺从我的话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啊。啊，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莫大夫如同那变色龙一般的态度大变，让韩立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呀。对方一会儿扮慈师，一会儿冷酷无情，现在呢又语重心长的劝自己束手待毙，真让韩立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他真以为自己这时候会晕头，能上这种狗血喷头的大当？不过对方的这番言语反而让他增长了几分的自信，如果不是怕了他，又怎么会用这种幼稚的手段来哄骗于他呢？韩立一瞬间就把这些想的是透彻无比，他叹了口气，轻轻的摇了摇头，没言语一句，只用手中的短剑往对方身上比划了几下，就把一切意思都表明了呀。莫大夫额上的青筋突突的蹦跳了几下，见韩立呢根本不理会自己的劝说，反而用手中的武器挑衅，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了。
你真是不知好歹！
他猛然向前大跨了一步，嘴中又接着狠狠吐道：
咫尺天涯，
然后整人就呼的一下子轻飘飘的来到离韩立只有数步远的地方，如同会缩地大法一般，让人惊叹不已啊。韩立呢仿佛也受惊不小，一脸的惊慌之色，急忙倒退了两步，和对方拉开了一段距离，才把手中的短剑横在身前，又舞成一小片寒光挡住了莫大夫的去路，似乎已完全忘却了上次交手时所吃的苦头。莫大夫暗自冷笑了一声，自然不会好心的提醒对手，他把双掌一分，兵分两路朝韩立袭来，对韩芒是视若无睹。眼见两只银手即将潜入到剑光之中，却忽从对面传来一声轻笑，这笑声畅快淋漓，似乎猎人见到猎物踏进陷阱时所的得意的笑。莫大夫心中一凛，不觉放慢了去势，神情呆滞了几分，却接着又听到一句冷冰冰的话语：现在的你才真的上了大当，你看看我手中的短剑。听到话声，莫大夫不由自主地向短剑望去，只见对方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停止了手上的舞动，而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，上半身微微后仰，单手所持短剑平放于腰间，下半身则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绷紧弓步，整个人成了一副弯弓射箭的怪模样。而画里边提及到的短剑上除了有些青光闪闪之外，没有丝毫异常之处，这让莫大夫有些愕然，难道这对方摆出这么一个怪姿势，再加上诈与欺他，就想扰乱他的心神好从中取巧吗？想到这儿，莫大夫心中有些好笑，不由得想开口嘲笑对方几句，却忽见韩立整个人往前一冲，如同被强弓射出一般，化为一支利箭从地面反弹出去，其来势之快令莫大夫也不禁颜色一变。莫大夫急忙把分开的双手往中间一合，打算呢用手掌夹住对手的剑刃，却见对面的短剑轻轻一晃，幻化成了十几柄一般模样的利刃，从不同的方位真假难辨直刺过来。莫大夫哼了一声，心中对韩立的评价又低了几分，在他这样的高手面前使用这样华而不实的招式，那不是找死吗？他一眼就能看得出真剑刃的所在，于是他瞪大了双目，认准了真剑的来处，同时呢双手招式不变，反而加快了几分去势，企图一招就击碎这把利刃，让对方只能空手就擒。眼瞅着这双方就要接触上了，韩立呢却把手中的剑刃稍稍的扭动了一下，角度倾斜了那么一点儿，不错，就只是变了那么一点点儿，但落在莫大夫的眼中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。莫大夫啊只觉得眼前一亮，忽然升起了十几团耀眼至极的白光，这光芒啊强烈无比，没有一点遮掩的映射到他的眼中，心中暗叫不好，他急忙往后倒退，并马上闭上眼皮，但是已经迟了，白光刹那间就进入到了眼帘之中，没给留下一丝反应的机会。莫大夫顿时感到眼中一热，随即眼球是酸痛不已啊，泪水呼呼的往外冒个不停，他顾不及擦拭泪水，强忍着不适，努力睁开双目往外看去，却只见白茫茫的一片，不要说看清楚物体，就连事物的轮廓都变得幻影重重，模糊不清。此时啊他心中又惊又怒，对自己会一不小心再次中了对方的诡计很是懊悔，不过莫大夫毕竟行走江湖多时啊， 处理各种危险的经验还很丰富。他一面脚下不停地往后倒退，和对方呢开始拉开距离，想要拖延一些时间，另一面呢又把双掌收回，在身前挥舞个不停，一张刀枪不入的魔银手遮住了上半身的要害之处。他心中已经打定主意，在双目恢复正常之前绝不再主动出击，一切攻势都得等看清楚以后再发动，省得又中了这狡诈小鬼的圈套。现如今呢，莫大夫早已把原先的轻视之心抛得无影无踪，与韩立的这番争斗，其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早年与劲敌的几次生死较量。虽然看不清对方的举动，但莫大夫竖起了双耳，凝神细听着，想从声音上判断出对方的下一步行动。他似乎模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往他的身前晃了一晃，紧接着一股尖锐的声响夹带了一股寒风从正前方向向他袭来。对于韩立的刺杀，莫大夫心中不但不慌，反而一喜，对方手段果然还有些幼稚，如果一声不响地躲在一旁偷袭，他恐怕还真的是要有些发愁，但这么大摇大摆地从正面进攻，那有什么可怕的？要知道闻风辨音的功夫他早就练得炉火纯青，不要说是短剑的直刺，就是一枚纤细的绣花针袭来，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莫大夫听得真切，但手中却故意缓了一下，在身前露出一个小小的破绽，果然那突袭声立刻转向，从那个空当处钻了进来，然后直奔他的咽喉而去。莫大夫脸上狞笑了一下，等候多时的右手突然出手，闪电般的一把抓住了剑刃，扣得死死的，毫不畏惧短剑的锐利刃口。对方明显知道不妙，用力的把短剑往回猛扯了几下，但在魔银手的控制之下，哪儿又能动弹分毫啊，只是自费力气罢了。这个时候的莫大夫心中有了几分得意，但手中可不敢再大意一下，为了怕对方醒悟过来松手跑掉，他顾不得双眼还未恢复正常，单手猛然使出了十成的功力啊，把短剑往身边一拉，想把韩立啊从对面硬给拽过来，然后再亲手制住，却觉得这手中怎么轻飘飘的，恍若无物啊。他大吃一惊，自己手中明明还抓的剑刃，怎么一下子就如此轻巧起来呀？就算是韩立松了手，也不应该如此轻巧啊。莫大夫尚未想明怎么回事，就觉得咽喉前数寸处突然爆发出撕裂空气的尖锐之声，似乎有一件纤细的物体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他刺过来。东西还没到，那破息的气流已让他的喉咙处微微刺痛起来，他来不及多想，身体神经反射般的率先做出了回避动作，他的头颅一下子倒向一边，拼命地往那边倾侧，脖子被侧成了一个不可想象的角度，企图呢避过这致命的一击。多年来苦练出来的深厚功底终于在此刻发挥了作用，莫大夫只觉得脖子上一凉，那尖锐的物体紧擦着脖颈滑了过去，只略微擦伤了一些皮肤，没有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。躲过此招之后，莫大夫唯恐对方还有后招未使，顾不得多想，竟然学韩立刚开始的逃命招数，身体往地上一倒，也来个懒驴打滚，远远的离开了韩立，才敢再次站立起身来。莫大夫站直以后，感觉到这脖子上火辣辣的疼痛，他不由得摸了摸伤口之处，感到手上湿漉漉的，看来呀流出了不少的鲜血，他急忙用两根手指封住了附近的血脉， 才止住了流血。此时他这才害怕起来，觉得刚才那一下本不可能躲得过去，没想到没想到，身体本能的超常发挥，竟鬼使神差的让他躲过了一劫。想到这儿，莫大夫不禁抬头看了一眼韩立，这个时候才发现眼中的事物已清晰可见，视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恢复了正常。只见韩立正一脸不甘地瞪着莫大夫，嫌对方又逃过一劫，大不甘心呐。他手中正提着一个寸许长的尖形兵器，从形态上看像个奇短无比的锥子，把柄处却还是原来的剑柄，整体上看去有些古怪，上面还沾到一些血迹，这正是伤到了莫大夫的那把怪兵刃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2回。